弟兄姐妹平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与大家细细分享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圣经的历史中，第一个吸引我们的属灵伟人应该非亚伯拉罕莫属了。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他也被称之为是我们信心的父亲。当我们深入到亚伯拉罕生平故事中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的性情和经历其实我们与我们相去并不太远。神没有把我们所要效法的榜样放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让人没有办法来琢磨。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就与我们差不多，他有高山也有低谷。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史莱。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有高山有低谷，有憧憬也有惧怕，他有出错也有失败。但圣经却说，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句话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自己的朋友。那么同样，我们虽然有不足有亏欠，但我们只要信神，神也一样算我们为义。只要我们信神，神就称我们为他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肯定的说是的。想一想耶稣怎么说，那一位在圣殿中求告上帝的，他昨天还犯了罪，他说，神啊，你可怜我吧，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但耶稣怎么说？他回去了，算他为义。耶稣怎么又称为门徒为朋友的呢？他告诉说，你们只要遵循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为你们仆人，因为仆人是不知道主人的事了，但是我把天父上帝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所以一个人只要信神，他首先就是上帝的朋友。一个人只要信神，他在上帝的眼里就算为义。上一堂的信息我讲了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个特质，那就是离开。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想一想，可以说经历过四个重大的抉择。我们来看下面一章。第一次的抉择，他是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他蒙召到了一个他所不知要的地方去。第二是离开了侄儿罗德，选择了继续过住坛和支搭帐篷的生活。第三个抉择是在以实玛利和以撒两个儿子之间，离开了不讨神喜悦的血气之子，不再用自己的筹划和算计来成就上帝的应许。第四个是奉献了独生爱子以撒，离开心中挚爱的偶像。讲完了道以后，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跟我有分享。我们来看下面一章。其实上帝，当我们观看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其实还有许多次的他的离开。原来离开就是上帝神的儿女最根本也应该是最自然的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今天神也一样呼召我们要离开。我看圣经中至少讲了四个方面的离开。一个就是离开罪恶的捆绑，离开世界的风俗，离开邪灵的辖制，离开自我的王国。圣经怎么说？我们来读格罗西书这一段话。上帝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上一堂的信息我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在生活的应用上与大家分享了四个离开。第一个是离开我们的陋习，第二个是离开我们的性情，第三个是离开我们眼目的情欲，第四个是离开自我的国度。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当场就跟我分享了他内心的感受。我知道那是上帝的道在人的心中做了工作。 我盼望新的一年里，我们都来学习从自身的小事情做起，把这些的离开看为是神今天对我们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实实在在的离开，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像亚伯兰一样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如果我们的根生不了，那就很难结果子了。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第二个特质亚伯拉罕的，那就是顺服。整本圣经66卷书一共有1189章，从上帝创造诸天万物开始，一条人类历史的大河，我们讲到了，看到了伊甸园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大洪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巴别塔的故事。但是想不到整本圣经这1000多章到了第12章的时候，这条人类历史的大河就突然因着一个人信神且顺服神，开始拐入了一条小溪。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亚伯拉罕。就因着他的顺服，神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多国之父。就因着他的顺服，神让他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祖宗。就连耶稣的肉身也是从他的后裔犹大和大卫家而出。所以耶稣在末了的启示中曾经这样说，我们来看下面一章，耶稣怎么来说的。耶稣在末了的启示中亲口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这样看来，原来上帝要借着这一条小溪来洁净整个人类的大河，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以及从亚伯拉罕而出的以色列民族来祝福多国。我们来看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呢？今天的英文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不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现在就来要分享亚伯拉罕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质，那就是顺服。有人说得好，他说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乃是不论代价的顺服。所谓的信心，它不是盲目的相信，乃是不论代价的顺服。我们可以这样说，亚伯拉罕能够承受大的国、大的名、大的福，就是因着他对上帝的顺服。今天我们有不少人也说信神，但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有神论者。他们虽然信神，但却没有把神真正当作上帝来敬拜，来顺服他。在他们的生命中，你看不到一个对神的仰望和跪拜的姿势。这不叫信神，这叫信有神。弟兄姐妹，信神和信有神是有区别的。好像人说这个人是基督徒和说我是基督教徒有区别吗？有区别。你不能只是说信有神，你要信神。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不叫基督教徒，我们叫什么？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亚伯拉罕蒙召在信心的路上留给我们要去学习的顺服的功课和教训。今天我只讲三个教训。第一个顺服的教训是必须脱去残累。我们看下面一章啊，就在这一章，必须脱去残累。创世纪15章7节啊，什么是残累？如果是生活上的残累，让我想到的只是穿个大棉袄你在长跑，这是一个残累，哪有穿着棉袄去长跑的？如果是罪的残累呢，它会让我看到，好像我有时候常常会看动物世界，你看到那个狮子啊去捕捉猎物的时候，它的一个绝招是什么？是把自己整个的重量去扑在那个猎物的身上，这就是残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一个事实，神对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呼召其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加勒底的乌尔，另一次是在哈兰。两次的呼召间隔了许多年。第二次的呼召是在他的父亲塔拉年纪老迈，活到205岁死的时候。这里我们就看到学习顺服的一个教训， 那就是顺服必须脱去残累。我们来看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是在加勒底的乌尔，这里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五章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的是要将这地也赐你。我们第二段的圣经可以看到，在司徒凡在使徒行传中，司提凡这么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亚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还住在自己家乡的时候，还跟他父亲住在大河那边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要离开本地和亲族。亚伯拉罕遵命启程了，于是他就沿着幼发拉底河一路向北走到了哈兰。哈兰离开乌尔大约有700英里，但那里只是亚伯拉罕最终要抵达迦南整个路程的一半。哈兰是亚兰人的城市，哈兰和乌尔一样，人们都敬拜月亮神，是一个偶像盛行的地方。显而易见，亚伯拉罕一开始对上帝的顺服，或者他对上帝的信心并没有完全，就好像神后来对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仍然呼召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这些话就是指说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那个时候已经13岁了，但是上帝说这不算完全，你要重新来过，因为顺服就是你亚伯拉罕愿意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那时亚伯拉罕虽然离开了他的本地乌尔，但是他却一步都没有离开他的本族，以致他前行的脚步最终在哈兰被死死的缠住了。上帝不是要亚伯拉罕做一个绝情的丢弃老爸不顾的人，因为他走的时候离开乌尔的时候是带上了自己的老爸。我们只要从亚伯拉罕和他侄儿罗德的关系上，你会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非常看重亲情的人。那个时候如果亚伯拉罕离开在哈兰离开自己父亲的时候，不是父亲没有人瞻仰，因为直到他的父亲塔拉死后，他的兄弟拿赫和其他大部分的亲族依然留住在哈兰，他们本来就不再愿意跟随亚伯拉罕继续这么走下去。这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本来是要往迦南地去，但是他们走了一半，走直了一半，走到了哈兰，就住在了那里不走了。塔拉一直活到死，205岁就死在了哈兰。可见，正因为亚伯拉罕太过看重亲情，亲情这个时候就成了他信心路上一个最大的残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他的父亲塔拉还要继续活下去，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至少看到，神在等候了亚伯拉罕多年之后，不得不出重手，他亲自搅动阴曹，借着塔拉的死，实际上塔拉活到205岁，要比亚伯拉罕多活几岁，大家知道吗？30岁。亚伯拉罕活到多少岁啊？175岁，他比亚伯拉罕还多活30岁。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再次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想起了当年我奉献传道，开始出来学习侍奉，神就让我学习顺服，挪动脚步。那个时候95年的时候，我到洛杉矶去读神学，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就打开家门来欢迎那些慕道的朋友，我们就在那个小小的 one bedroom 的 apartment 里面敬拜赞美神，每个晚上都大概有20几个人来到我们家，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这样敬拜了10个月。有一天房东就找上门来了，张先生啊，你能不能住到 two bedroom 去？ 那个时候我囊中羞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是跟你签约一年吗？怎么十个月你叫我搬家了？他说不是的，你搬到对面的房子two bedroom 多下来的钱算我是对上帝的奉献。原来他是个基督徒，被我们敬拜上帝感动了，所以他不是来赶我们，而是要我们挪到大一点的地方去，而且不收我们的钱。哇，那个地方又便宜又荣耀又有见证，那我就在想，好了，那个地方我就不走了，至少我能够等到三年以后读完书我再走。当我有这么想留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开始搅动阴曹，借着苦难来驱赶我们。我们敬拜了没有几个月，那个时候正好走到96年的圣诞那一天的晚上，有同工来告诉我们了，我们一起来唱庆祝圣诞的歌，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大家一起跺脚好不好？40多个人啊，一起跺脚啊，房子就摇起来了。这一下摇起来，我们正在上帝面前祷告，神啊，你能不能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许到了中国除夕的晚上，可能有100个人要来，我们不能不因着聚会的人增多，不能不开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虽然不情愿，但是回头看有上帝极大的美意。当我们刚刚搬到那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美影怀孕了，所以 Samuel 是在美影半个沙子的年龄怀下的。上帝有很大的祝福，在那个房子里面短短的几年里面，我们有几百个人信了耶稣，有几十个人信受了洗，最后这个地方竟然还出了4个牧师。我在美国，有一个在加拿大，有一个现在在香港，还有一个在中国。所以我因着这样，我就想到了我们的磐石教会。07年我们蒙召离开了 ACT 出来职场， HCBC 的牧师被我们愿意离开安苏的本地，蒙召要到 Austin 的西北去职场的意向所感动。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也不是很大，也不是有地方够用，他们也不够用，但是他们仍然无条件的 free 的接纳我们教会，在那里聚会有2年的时间。我们真的看到上帝带领我们，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但是2年之后呢，守约的上帝没有让 HCBC 的牧师再松口续约，就逼着我们挪动脚步。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如今的 GCBC，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来聚会了。当我们从一个很大的教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里很不错，小巧玲珑，100多个人，还有这个 size 正好够我们的。于是我们就觉得这是量身定做，而且离开家又近，这样我们在这里一待就是4年。今天我们好像再也不想走了，我们甚至已经渐渐的淡忘了当年西北职堂的呼召，也渐渐淡忘了我们曾经在极大的热情中花了55万买下的那一块以后要建堂的土地。今天当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再次为教会前行的方向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的心仍然是激动的。我在想，今天神是不是要借着环境，借着他的话语，再次呼召我们挪动脚步离开本地呢？离开本地，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亚伯拉罕来说，本地指的只是加勒底的吾尔，但实际上哈兰最后也一样成为亚伯拉罕的本地。当人淡忘了神起初离开的呼召，却在一个舒适的地方不想再走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可能成为新的吾尔。92年93年，我在印第安纳，我第一站是在印第安纳普利斯，我在一个叫 China Chef 的餐馆里打工，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吾尔，是我的本地。因为我的老板跟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里要开连锁餐馆，结果神就在我餐馆打工的时候呼召了我。我离开了那个本地，离开了那个吾尔，去读神学。记得有一位弟兄临走的时候来想不通，来告诉我，你们连身份都没搞定，怎么就呼召走了。后来95年我到了 AI 读神学的时候，我住在了那个 two bedroom 的 apartment 里面，那个地方又便宜又荣耀又充满了见证，所以那个 two bedroom 又成了我的哈兰，我也不想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 ACC 曾经是我们的无耳，我们出了那个 comfort zone。 那今天 GCBC 会不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哈兰呢？成为我们另外一个本地呢？感谢神，我们的长子同工开始有一些的看见。上个礼拜周三的祷告会上，我们已经也为教会未来的聚会的场地开始寻求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两次呼召之间有许多年的迟延和犹豫。想一想，如果出了乌尔的亚伯兰若继续留在哈兰，他的名字就不可能变成亚伯拉罕，也不可能成为神所恩赐的多人之父。从神等候了多年之后，还会对他有第二次同样的呼召。第一次呼召在加勒底的乌尔，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多年之后上帝再一次同样的呼召他，我实在是看到了上帝的信实。神不背负自己，他不会背负自己，以及我也看到了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怜悯。亚伯拉罕是孤独的，这是每一个愿意跟随上帝的人首先要付的代价。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就在刚才那章，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择了他。已经出了乌尔多年却想在哈兰暂居下来的亚伯拉罕，他必须再次接受上帝离开本地的呼召，继续前往未知的应许之地，好让他对上帝的信心和全能的顺服与上帝所蒙受的恩相称。我相信亚伯拉罕要从哈兰启程继续前往迦南的时候，他是倍感孤独的，甚至要比当年整个家族离开乌尔还要孤独上100倍。这一次他的父亲塔拉死了，他的兄弟拿赫是绝对不想再跟他走了，因为拿赫已经看中了这块好地方，他巴不得快快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其中。他可能对自己的兄弟亚伯兰说，亚伯兰啊，我们当年带着父亲老爸离开乌尔，岂不就是为了寻找一块更好的更合适生存的地方吗？从世人的价值标准来看，拿赫绝对是聪明的投资者，不会比苹果的总裁 CEO 那个乔布斯来的差。你看拿赫在那里开发了才几十年，哈兰这个地方竟然会以他的名字命名，哈兰人开始称哈兰为拿赫之城，这在圣经上都有记载。我们也看到拿赫城是当年的商贸中心，有大道接连大马色和尼尼微等大城。亚伯拉罕的儿媳妇利百加就是拿赫的孙女，她也出生在拿赫城。在上帝离开的呼召面前，亚伯拉罕再次面对两难的选择，一边是富庶的环境和挚爱的亲情，父亲死了，三个兄弟最后也只剩下两个人了，如果两个人再分手，天各一方，就是孤家寡人了。而另一边呢，是上帝重复的呼召和孤独的行程，以及一个充满危险的陌生的地方。我想那时所有不愿意与亚伯拉罕同行的亲属都会力劝亚伯拉罕留在哈兰与他们作伴，他们会觉得亚伯拉罕的举动太过绝对，对上帝的呼召太过认真。我想那时一定有人在与亚伯拉罕挥手告别惋惜之余，会笑亚伯拉罕真是死脑筋，亚伯拉罕啊，你都75岁了，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啊，你还能做什么大事呢？用今天的话来说，有一句话叫脑残，大家听到过这个话吗？不是手脚残废，这个话蛮毒的，说现在脑子有毛病的人叫脑残，他说脑残了。离开虽然脱去了残累，你要顺服的人他必须离开，不断的离开。当上帝叫我们离开的时候，虽然脱去了残累，但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孤独。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决定离开自身的陋习，离开亚当的性情，离开你眼目的情欲，离开自我的王国，你会感到孤独吗？如果你感到孤独，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上个礼拜你已经听了这样的道，而且在这个礼拜中你真的去行道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礼拜你会体认什么叫孤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道这个礼拜你行道了吗？你四个离开你真的是阿门了吗？你真的去做了某一个了吗？如果你真的去做了，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礼拜中你最大的体认就可能是孤独。亚伯拉罕当他从哈兰启程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神给一个蒙召者的托付，看见和感动是与他人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圣经中看到，所有蒙召做先知、做门徒、做仆人、做使女的，他们都是孤独的。想一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对着救赎的宏伟的计划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圣经说他那时候祷告，汗如大雪点滴下来，但是在一旁的门徒，耶稣叫他们三次叫醒吗？还是叫不醒？耶稣一定是孤独的。你也可以想一想，摩西在西乃山，上帝的山上领受圣名，那四十天的日子一定是心里火热的，但是当他一走下山，走进了还在崇拜埃及金牛犊的百姓中的时候，他是孤单的。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摩西那个时候会震怒到一个地步，把上帝亲手写的十诫的石板给摔碎了。摩西是孤独的，一个领袖常常是这么孤独的。保罗作为福音的使者，在传道路上他是孤独的，他不仅饱受律法主义者的攻击，甚至在那个时候许多的教会中的人都不认他是耶稣所召的门徒。大家是不是知道教会中的牧师就是一个孤独的职分呢？或许过不了多少年，我们教会中还有更多的人起来奉献传道，不管是代职的还是全职的。前不久我看到了一个全美教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55%的牧师在他们服事中最深的感受就是孤独。这是为什么呢？两年前我曾经在举目上写过一篇文章，曾经讲到上帝的话语和人本性之间的张力。当你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感到有一种压力。想一想，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到上帝的登山宝训面前，也好好读上帝的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感到内心有压力吗？我牧师会有，而且有很大的压力。我们都看到，就连大卫在他软弱的时候都想躲避上帝的脸面。就从这个意义上看，牧师的角色就犹如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不仅是孤独的，甚至也是悲剧性的。一方面他要蒙召起来去唤醒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百姓，但是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常常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也是一样，就拿我自己看吧，大家都知道我牧师讲道的时候嗓门都很大，会让人感到不习惯，有人也会感到不舒服。有的时候师母也会嫌我太过激动，他好几次问我能不能叫背后控制音量的弟兄把声音再关轻一点。我说不，不能再关轻了，如果再关轻，我在上面一场听不到我自己的回应的话，我会用更大的力气。我跟他说，倘若有一天神把我这份感动拿走了，我讲到不会激动了，我就不再做牧师了。这至少就是我所理解的牧师传道这个职分，这个神话语的职事所带给人的一个孤独。如果有一天你被神蒙召，你成为上帝话语的执事、话语的出口的时候，你会明白我牧师在讲什么。这种张力你会在你的身上你会积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牧师是常有孤独的，我相信你跟随主一样也会有孤独，因为孤独是顺服之人身上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如果你说你跟随神却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那你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经历过什么叫离开。你只要离开，任何一个离开你都会感到孤独，朋友不甩你了，亲人不甩你了，你感到常常是那么样的孤独。但是我要告诉你，因着顺服而有的孤独不是孤家寡人，也不是天马行空，它是有一种有神同在的一种孤独， 那种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意境是非常美好的，也是令人享受的。我们的耶稣都孤独，你不孤独吗？好像耶稣在孤独中所说的，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们的主常有孤独，但他说不是一个人，是有父与他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也去行道，你在你的生命中开始有不断的离开的话，你会有孤独，但是那种孤独是很享受的。谁与你同在？我们的父神与你同在，我们的主耶稣与你同在。这是我要讲的所谓顺服的第一个教训，那就是必须脱离谄媚。我要讲顺服的第二个教训，必须祝棚祝坛。我们来看下面一张时代，顺服的第二个教训是必须祝棚祝坛。顺服不是一个人天然的脾性，不是他说话轻微身段柔软，顺服是一个信神的人向上帝交出主权，臣服于神，听命于神的一个特质。我看到亚伯拉罕顺服走天路，有两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大家可以来一起学习的，一个是支搭帐篷，第二个是铸造祭坛。我讲的支搭帐篷不是我们外出露营的时候 camping 所搭的晚上睡觉的棚子，圣经中说的帐篷不仅是亚伯拉罕每一天的居所，更是亚伯拉罕分别为圣、不同于迦南人的一个标记。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借着帐篷始终与当地的居民保持距离，虽然住在他们中间，却从来不属于他们，他也不参与他们任何的宗教性的集会，也不让自己的儿子与迦南人通婚。他定义不受索多玛王的馈赠，凡从人手中所得的，他必要付足够的市价。他也没有在一个地方久留不走，只要上帝的旨意，他就不断的迁徙，过着一个真正的寄居的生活。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中这样说，非常有趣的一段话，我们好好来看。他一起来读，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寄居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里看到啊，明明是应许之地，我们怎么来理解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明明是应许之地，却当作异乡；明明是主人，却自认是客旅。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一生都住在帐篷里，直到他175岁去世的时候，他的尸体也是一样被人从帐篷里抬出去，与妻子撒拉同葬在麦拉比的洞穴之中。可见顺服不是一种天然的脾性，就好像信心不是自信，谦卑不是自卑一样。顺服是一种属灵生命的特质，是神人关系的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人是住帐篷的人，他们的生命形态和生活形态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超脱。他们虽然也住在人群中，却不贪恋周遭的某些事物，也不着迷人世间的种种快乐和享受，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来看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保罗是怎么来说一个住帐篷的人的生命形态。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将要过去。这个住帐篷的人是这样的，你即使有妻子有家室，就好像还常常过军旅生活，好像你失去了一个东西应该哀哭的，但是你不再哀哭，好像你快乐的不得了，有一件什么事情你也不那么快乐，你已经买了某一样很好的东西，但好像是没有所得的一样， 你好像用世界上现在跟别人用一样的东西，但好像不用它一样，不被辖制。这是一个过帐篷的生活。2002年的时候，我在西雅图，那个时候有半年的安息。那一天，教会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是要带领一批学生到海边去游玩。可以在海边，有人开放他的码头，开放他的领地，让大家可以去在码头上，他的平地退潮的时候去挖很多的海产品，比如说毛蚶，大家知道，比如说象拔蚌，比如说还有很多的东西，岸上都是烧烤了这么大的螃蟹，刚刚的捕捉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抓象拔蚌，我这个人就是玩，真的是就开始玩起来了。我看到别人抓象拔蚌，好像抓起来很累，拿一个锹什么，哎。我走过去，我就看见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你走过海滩的时候，因为你走过去有动静，下面的象拔蚌就会躲起来，当它往下躲起来的时候，那个水柱就会从它的鼻孔里面穿出来。所以我就找穿着越高的水珠，穿着水珠越粗的，那下面的象拔蚌就越大，大家到底懂吗？所以我就拿了一个锹，哇，拿了一个酱油桶，一会儿功夫啊，这个名贵的象拔蚌就给我挖了一酱油桶。连这个码头的主人都在摇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职业，能挖这么多。我就越挖，我就知道哪个地方最肥，象拔蚌又越大，哇，一个象拔蚌都要好几十美金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越挖越深，挖到旧码头去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我被手被砸到了，被旧的钢筋砸到了，啪，血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一句声音，不要玩疯了，不要玩疯了。谁跟我说啊？神的灵在跟我说。所以我就马上歇空，马上赶回去。你知道打了破伤风针，这个小小的口竟然一个月都没有收口。神在对我说话，孩子你要当心。我在想说，一个有热情的人是常常容易玩疯的，我是有热情的，容易玩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甜甜蜜蜜花花绿绿的事情是很好玩的，求神帮助我们，你越是热情，越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玩疯了，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他见他的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因为贫穷他才去住帐篷的。你知道圣经怎么写他的？他的牛羊是无数的，仆人众多啊。他有一次为了去把那个罗德去抓回来，罗德他的侄儿被人抢去了，他要把他带回来，你知道他带了多少兵丁啊？318啊。他光算仆人啊，光是他的家丁就有几百人啊。所以他的牛羊无数，仆人众多，他很富有。如果论存奉，当年的中国应该算他为超级大财主，对不对？一定比四川的什么刘文彩更厉害了。但他因为信就顺服神，因为顺服就甘心乐意过帐篷的生活，单单仰望天上的那个更美好的家乡。刚才说的是那个有根基的城。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趣的是，我们的上帝竟然也一样称自己在人间所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是帐篷。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启示怎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都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他岂不愿意我们跟他一样过帐篷的生活吗？一个顺服神的人，除了乐意过帐篷的生活之外，还要甘心过筑坛的生活。圣经记载亚伯拉罕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建造奉献的祭坛，敬拜上帝。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纪念上帝向他显现。我们来看下面四段圣经，都是他筑棚的经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他分别为圣。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怎么样筑了一座坛，一到迦南就筑坛。结果他们又搬迁了，从那里他又搬迁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看到吧，第一个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什么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再来看，后来他又搬迁了，他们到了迦南地，来再来下， 好，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埃之间，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那个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那个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最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属灵生命最高的高峰，就是他把自己的爱子筑好坛献给上帝。圣经说他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在那里筑坛，放好柴，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了柴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平中，我们至少看到一件事情，顺服上帝的亚伯拉罕走到哪里是先筑坛，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再做手中的工。原来人在上帝面前筑坛献祭，从来就不是什么表面的宗教形式，因为筑坛献祭意味着献祭者自己愿意牺牲、破碎、舍弃和降服。就像亚伯拉罕每一次的离开，每一个舍弃，都是实际上的一个献祭一样。今天我们磐石教会至少有80%的人都参与了侍奉，上一次长老就这么说，我可能算一算，连80%可能都不止啊。最近我们教会又出来许多新人起来侍奉，你看看今天单张上的报告，你就会知道有好些的人在教会中还身兼数职。我为他们乐意奉献不住的感谢神。今天我要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挑战大家，再来学一个实际的最起码的献祭，那就是时间的支配和分配上的献祭。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无论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你能不能第一预留出筑坛的时间呢？至少就是在主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就像我们聚会中的那些年长的，你看到范伯母吗？死去活来进医院，这么大的病可能都生命危险了，只要稍稍好一点，脸色这样的苍白，仍然来到教会。我们看到吕伯伯前段时间进到医院，今天他又来了。每一次来，他知道自己大小便不方便，是吧？他甚至午饭都是不吃的。我们看到徐伯伯总是撑着拐杖一步一挪的来到了教会，这是什么？这是建造祭坛奉献的生活。我想到我的外婆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只要一下雨，她就讲一句话，落太阳起，就是我夏天也去，也去教会。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当然我在想说，一个人在家里灵修生活也都是祭坛，也都在筑坛，但是如果你连基督徒的主日都不守，我不相信你在家里还有什么亲近上帝的时间。今天我讲说的，除了守主日，我们能不能再让自己每一次在主面前的聚会都不迟到呢？今天我就觉得做主席的很尴尬，2点钟到了，只有一半的人数不到，走上走下，我说课明开始吧，不要再等了，因为神已经在等我们了。求神帮助我们。我跟好多个牧师分享过，北美最大的难处就是聚会迟到，每一个教会都是如此。哎呀，休闲啊，迟到时间不多，3分钟5分钟，为什么不能早3分钟5分钟呢？献祭，求神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就开始学习操练一个小小的在时间上的献祭，开始就让上帝来支配我们，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让我们管理我们做事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当我们的时间被上帝支配和管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的顺服自然而然就在其中了。每个主日我们都在这之前为弟兄姐妹早点出门祷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一年多我们就这么祷告了，求神帮助你。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早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到这里，其中一个祷告的内容就让大家能够早一点到。好，现在我讲第三个顺服的教训，必须求告上帝。神为了使亚伯拉罕行事为人和属灵的生命与他所蒙召的恩典相称，神在顺服路上给亚伯拉罕许多的试验，最大的试验就是 叫他将自己独生的爱子以撒献为祭物。这一点我以后专门会在亚伯拉罕和他儿子父子之间的关系来与大家分享。亚伯拉罕在哈兰他没有遇到过饥荒，哈兰很好的地方，没有遇到过饥荒，那里风调雨顺。但圣经说亚伯拉罕他的脚刚到迦南，似乎脚跟还没有站稳，就遇见了大的饥荒。一到迦南就有饥荒了，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在那里暂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在圣经中饥荒常常是人上帝的一个手法。我们知道约瑟能够最后坐拥埃及的宰相，就是上帝赐下丰年之后又连续七个灾荒的机会。以色列人一个家族最后变成一个民族，就是借着饥荒让他能够在埃及避难。神也为了管教击打悖逆的亚哈王，就让那地有三年半干旱等等。但这一次的迦南的大饥荒是神超然的介入，要借着饥荒让刚刚踏上迦南的亚伯拉罕继续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看到在饥荒面前充满困惑的亚伯兰慌了手脚，他竟然没有继续求告上帝，就凭着自己的经验本能做出反应，急急的南下埃及躲避灾难，结果就一路失败犯错，最后差一点连自己的妻子撒拉都给他卖掉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段圣经的描写，将近埃及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来杀我，却叫你存活。我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好危险啊，那是撒拉已经被法老带进了宫，若不是上帝立时降大灾击打法老和法老的全家，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包括整个弥赛亚的救赎计划都会受到损害。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关乎顺服的。首先我们看到苦难无疑是一个试炼，苦难它可以让人因为惧怕更加的亲近神，依靠神，顺服神的带领。苦难也会因为惧怕让人更加的远离神，一心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抄短路走捷径。亚伯拉罕说撒拉是自己的妹子的确有几分的真实，但那绝对是存心撒谎，没有任何对上帝的顺服可言。你看这里有一句话说，我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亚伯拉罕在难处面前没有求神，只是求人，没有靠神，只是靠人，所以不仅没有得到平安，而且失败得很惨。面对难处和试炼，我们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其实那个时候你即使不说，神在远处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意念。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口，那个时候心里已经不安了，就千万不要再去寻找其他的理由为自己的不安辩解了。我们甚至也不能继续去从他人那里去得到支持。顺服不是对神说，上帝啊，我前面有五条路，请你祝福我那一条。顺服是向主说，主啊，我前面没有路，我也不敢走，你的旨意就是我的路，我也不求别的，只求在前行的时候有你与我同在的平安。93年的时候我蒙召奉献了，今年是03年，算一算已经是20年了。有一点在上帝面前可以夸口的是，我们夫妻俩在这20年里面没有后悔的话题，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说一个字叫假如那个时候我们这样，那么今天就是怎样了。这20年我们是被上帝带领，好像在走沼泽，常虽有惧怕，但一脚踏过去下面的地仍然是硬的。今天回头看，那正是顺服带给我们的祝福。07年我来奥斯汀的时候，我也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若是走不下去是你叫我去的，我哭都可以哭到你的面前。所以这20年上帝把我们后悔的机会都拿掉了，不让我们再承担选择的后果，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就多了一份清醒和潇洒。 亚伯拉罕的失败给我们第二个提醒，是当我们转眼向世界，用世界的游戏规则行事的时候，世界也许会厚待我们，但比起我们生命中最重要赔偿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可惜的是，今天许多的人是不愿意顺服神，却甘心乐意去随从今世的风俗，听命于害人的邪灵，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当撒拉被埃及的法老带进后宫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了亚伯兰。亚伯兰，黑旗下面一张，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奴婢。大家想一想，如果失去了撒拉，就是再多的牛羊骆驼、再多的驴子和奴婢都无法弥补神在永恒中要带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说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一个特质，那就是顺服。我们欣喜地看到亚伯拉罕在失败之后就开始回头，圣经说他终于又离开了埃及，再次回到从前支搭帐篷和筑坛的地方。他是从南地埃及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回转，让我们看到盼望。虽然亚伯拉罕有软弱有失败，但神仍然呼召他起来，回到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从前回到从前起初筑坛的地方，回到从前在那里求告耶和华名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亚伯拉罕什么呢？神要亚伯拉罕一颗信而顺服的心。今天上帝也一样呼召我们起来顺服，即使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贫瘠，他都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都愿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再打造一个信而顺服的器皿，就好像跟亚伯拉罕一样，来承受永恒中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将亚伯拉罕的形象成形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这一辈子能够靠着上帝的呼召，一生走顺服你的路。求神你纪念你的话，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也因着祝福也成为他人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